楚天的奥秘第二卷
1938创世纪16-10，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我必使你的种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耶和华的使者说，表示那一层人的思维，我必使你的种极其繁多，表示当理性人把自己置于与良善联合的直觉真理的掌控权之下时，它的繁殖或结实，多到不可胜数，表示无限增多。1939，耶和华的使者说，表示那一层人的思维，这从前一节经文清楚可知，那里有相同的话。1940，我必使你的种极其繁多，表示当理性人把自己置于与良善联合的那一层人或直觉真理的掌控权之下时，它的繁殖或结实，这从种的含义清楚可知，种是指爱和性，如前所述。然而此处使种繁多，表示当理性人臣服于那一层真理或神性真理时，理性里面的爱之属天事物的繁殖或结实。繁多或增多论及真理，繁殖或结实论及良善，这从前面的阐述和说明可以看出来。不过由于此处论述的主题是主，所以繁多表示繁殖或结实，因为他的理性里面的一切真理都会变成良善，并由此变成神性。如此处关于他所宣称的人，人的情况则不然。他的理性是由主从真理或对真理的情感中形成的，这情感就是他的良善，他处于这良善形式。至于人的理性里面的繁殖和增多，这是无法理解的，除非一个人知道留住是怎么回事。对此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人，一个介于中间的理性人和一个外在人，如前所述。内在人就是他的至内层和人性的源头，或说他凭着至内层而为人，并有别于动物，动物没有这至内层。内在人可以说是主，也就是属于主的属天和属灵事物进入人的门口或入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这个人所能理解的，因为他完全在他进行思考所在的理性层之上，看似属于人自己的理性，实际上就从属于这内层或至内层人。从主所获得的爱和性的天上事物，通过内在人流入理性，然后通过这理性流入外在人中的记忆、知识或事实，但所流入的事物照个人的状态而被接受。理性若不臣服于主的良善和真理，就要么窒息，要么气绝，要么败坏所流入的事物。当他们流入记忆的感官知识或记忆中源于感官经验的事实时，更是如此。这就是落在路旁或石头地上或荆棘里种子的含义，如主所教导的。但当理性臣服并相信主，也就是他的圣言时，他就像好土或好地，种子落在里面就会结出大量果实。
1941，多到不可胜数，表示无限增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解释。这句话表示将以这种方式从良善无限增多的真理，对主来说，主就是此处在内意上论述的主题。这些事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因为它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神性和无限的。因此为了能对良善如何使真理增多获得某种概念，我不得不谈论人。如果一个人处于良善，也就是处于爱和仁，那么来自主的种子就会繁殖增多，或说如此迅速地结出果实并增多，以至于它多到不可胜数。这种繁殖和增多在他活在肉身期间并没有那么多， 但在来世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只要一个人活在肉身，这种子就在肉土里，在那里的密林和灌木丛，也就是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和肉体的快乐以及担忧和焦虑中间。但当他进入来世时，一旦摆脱这些东西，这种子就从他们当中被释放出来，并开始生长，就像一棵树的种子破土而出，长成幼树，然后长成一棵大树，之后又繁衍成一整片树林。事实上，一切记忆知识、聪明和智慧，连同他们的快乐和幸福，都是这样繁殖增多，从而增长到永恒的。他们从最小的种子开始，如主关于芥菜种所教导的，这一点从天使的知识、聪明和智慧很清楚地看出来。当他们在世为人时，这些知识、聪明和智慧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1942，创世纪16-11，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看哪，你怀着孩子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表示那一层人的思维，看哪，你怀着孩子，表示理性人的生命，必生一个儿子，表示这理性人的真理，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表示他的生命状态，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表示因为他正在服从。1943，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表示那层人的思维，这从前面的阐述清楚可知。1944，看哪，你怀着孩子，表示理性人的生命，这从前面关于理性人孕育的论述和下文1964节关于以实玛利的论述清楚可知，即主的第一理性由以实玛利来代表。至于理性人，要大体知道，当一个人开始思考，那抵触并反对真理和良善的，正是自己里面的邪恶和虚假事。尤其当他愿意移除并征服这邪恶和虚假时，可以说理性人才获得生命，在子宫里，然后出生。他若不能看见并感觉到这一点，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无论他自以为多么理性。因为理性人是连接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媒介，并由此从主感知外在人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使外在人顺服，确切地说，把外在人从他所沉浸的肉体和世俗事物中提上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并仰望他生来所属的天堂，而不是像野兽那样唯独注视他只是暂居的大地，更不是注视地狱。这些都是理性的功能，所以除非一个人能以这种方式思考，否则就不能说他有理性。至于理性是否存在，这可从他的功用或职能，在他里面有没有生命得知。当一个人通过听说知道良善和真理，但从心里否认时，他能推理反对良善和真理，但这不叫有理性。因为许多毫无约束的公开崇敬各种恶行的人，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推理，唯一区别在于，那些自以为有理性，其实没有理性的人说话时会表现得礼貌得体，做事时则表现得诚实正直。他们通过外在约束，如害怕法律、丧失财富、地位、名声和生命而养成这些习惯。如果这些外在约束被拿走，那么其中一些人会比那些毫无节制的冲向邪恶的人表现得更疯狂。因此，没有人仅仅因为能推理就可以说有理性。事实上，那些没有理性的人基于感官经验和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说话， 常常比那些有理性的人巧妙得多。这一点从来世的一些恶灵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他们活在肉身时被认为比其他人更理性，但当使得他们说话礼貌得体，做事诚实正直的外在约束被除去，所有人在来世都是这样时，他们比那些在世时明显疯狂的人还要疯狂。事实上，他们冲向各种邪恶，毫无羞耻、畏惧或害怕可言，而那些活在世上时真正理性的人则不然。当外在约束从他们那里被拿走时，他们甚至变得更明智，因为他们拥有内在约束，也就是良心的约束。主通过这些内在约束，把他们的思维紧紧固定在真理和良善的律法上，这些律法构成他们的理性原则。